贺啊，贺这个新春呢，贺新年呢，过去都是个团拜，大家凑在一起共同拜年呢，我们也是团拜的性质，凑在一起共同贺这个新春，迎这个新年。公主嘛，天下和顺啊，这个人民安乐，圣教昌明，这个佛土啊康泰啊，这么公园啊，世界也安定，国家也好啊，人民也安乐，这是正法，希望他心呐、啊，希望咱们所有的佛教徒要很好的注视，因为这个呢不是自私。啊，都是我们都为我们祈祷，因为我们有很重要的责任啊。众生都是在黑暗里头啊，我们能够点着灯，能够执掌灯，能给大家照亮，照出道路啊，说这个事情很重要，所以为我们祈祷啊，不是说这种自私的宗派的这种思想。展望这各个方面来看呢，确实是变化，一切都很大，已经变化很大，已经有很多是超乎想象的。首先看苏联的变化，这个国家已经变得和以前大不一样了。东欧的变化，中国变化，就这个，在这个腊月这15天里头，正在我这儿等于闭关呢，就爆发了海湾战争。啊，这个就是说，这就是个现代化的战争啊。所以这一种毁灭性就更强了，而且很有扩大的危险了。所以现在就是说变化是很大，危险也不小啊。而且就是说这是世界来看，不过我们就说世界，我这么轻轻看嘛，只是看它是不好的一面呐、啊，还有什么希望呢、啊？但是有许多大家有新的一些苗头，现在这个东方有很多过去大家轻视的东西，现在被重视起来了啊！孔子成为世界四大名人之一，所以中国现在也得尊孔啊！你看现在海外都想起来的是什么《孙子兵法》。他就是啊，他这些事情就初见的，这个新加坡说是这个，我不能等你们中国了啊，我能想从你们中国这积累经验啊，这个把这个儒就是孔孟的道理啊拿来实践的，你们只有我们自己搞了。易经啊，这受重视是东方的东西啊，这个佛教也是东方的东西。最新的科学家认识到，这许许多多的，而且现在这个国外，运动各个方面，在欧美的人民里头相信的、接受的也不少。那个咱们一头的那个美国人，现在他的闭关呢，那个人很不错的。一个头经过重重的考验啊，现在在华盛顿闭关。所以就是说佛法在普遍呢，许多东方的东西开始啊被人在重视，慢慢的可能啊这个里头以后我们所希望的就是和这个现代西方的一些文明能够结合， 望将来能够出现一个崭新的文化，对事业的前途。那么说到佛教也是如此啊。那么现在我们说说的小一点吧，就说到我们吧。那么夏老师的东西在外头现在是大家完全是一个新的面目了，多少人讲，多少人念，多少人印啊，有人一天能念，就最多的现在在新疆多少人能念20多遍，背的也很多，印的也很多。说大家能够信仰，就代表是一种智慧。这个进修结要啊，大家应该是拿作为常客的人很多很多。那么我这几个刚刚写出来的《华严念佛三昧论》这稿子刚完嘛，他们就国外就派人把拿去了，把寄进去了。这个在国内，北京广华寺的和尚们，这个听我这个录音呢，他们都是配着袈裟听，就等于我们穿着大礼服来听是一样的。这和尚配袈裟，等于我们穿大礼服，表示他非常重视，而且是很多很多青年都想着佛，佛没有法子回复他们的心啊。拐着弯的什么送来的什么东西都来不及，但是大家都是相当很诚恳。现在一种啊，所以这个青年现在想是想没出路，想从宗教找出路，这个情形是非常普遍啊。所以这个大家很多人啊，重视佛教的想真实的修，我就认识到过去受抵押的夏老师这东西呢，现在呢也压不住了啊，国内国外很多人起了变化。那另外一方面也看出也还是很多困难，一个困难就是说许多冒充的，还有这个群众的这个水平太低啊，这个是自法中本身的一个方面。再有就是从这半年以来在这个修持里头，因为比较专了，确实取得一些进展，不管是禅呐、是密啊、是净土啊，这各个方面。因为专了之后，所以在你要就是在这个自己这个心里头啊，总是和自己的过去比吧，有某一些啊，某一些这个过去所达不到的东西。那禅现在是没有理他，他自己也在发展。这个大家上次福生来，我跟他说，这个珊瑚吱吱撑着叶儿，这也是一个很有名的公案。这是这个云门呢，一花五叶，云门是五叶第一啊。他的弟子啊，人家问他，你什么是吹毛剑？这个宝剑最快的、最锋利的就是你吹一个毛，你说在宝剑那儿不把毛一吹，毛就断了。所以削铁如泥啊，所以这个吹毛之力都是形容这个削铁跟削泥巴一样，可以吹毛，这吹毛可断，都是形容这个刀剑的锋利的，称为吹毛剑呢。什么是吹毛剑？这巴陵回答：珊瑚枝枝撑着月，珊瑚树好多枝子，每一个枝子撑着月亮，这是很不好，没法理解了。但是上是受到称赞的。云门他的师父说：“我死了之后，你们不要给我上供，只要在从内还有两个转语，你就把这三个转语给我念一遍就够了。”珊瑚枝枝撑着过去。当然开悟以后啊，那这些公案也能够。不像一般的，但是他在这个禅宗，他是一句中有三句，虽然是一句话，这一句话里头就是三句。所以禅宗大家说起来好像是很听着是茫然了，茫然不妨也听一听。 那么有一句就是截断中流啊，就这一句话一出来之后，可以把这个妄想截断，这个作用。所以就是说，对于这一句的作用，所以这一切公案当然是可以理解的。那么这一句是截断中流啊，什么是吹毛剑？当户之之，成卓绝。但是还有两句，那两句还就是茫然了。我初见当然是，那么就是他上次来的时候，就是我自自在坐在床上，我早上起来可能稍微做一点按摩，做点什么，就是说常常就是说你念的时候也会很清静，有时候自工作的时候，生活之中。也就是可以复入一下子转为很清静，这都是以前我就是干着跟着做事，那这就过去了。所以后来就是说，让他既然清静，让他清静一会儿，啊，不去打搅他。就在这个情境之下，那什么时候发生这个情况？正是。上户之之，成卓绝。自己现在这个情况就是之之，上户成卓绝。这个大家听得不懂，不懂不要紧。这禅宗就是这样，你不懂还好一点，懂了就不会再悟了。不懂你就是没法往下想，没法往下想，你这个时候你就倒反而接近一点。所以禅宗的特殊就在这儿，直接就表示这些东西，它就是说不是因为你要去一定去参禅什么什么才能解决它，这个时候啊。那么昨天上午，也就是为大家知道，大家要来为大家这个事儿，想起了，是还是要提倡啊，这个生心呐、啊，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呐、啊，应该提倡生心呐、啊。但是这个也使我很惊讶，因为这个也是过去所忽略的。这个偶一大师很强调生心，我自己是从可以说是从无助这边，所以一般理解金刚经的人也都是找无助啊，无为啊，一切都无啊。啊，也就看到那个六祖的那个偈子啊，本来无一物啊。唯独某一大师他提出来啊，他不赞成这个事，这个金刚经的宗就是这个无助啊，他不同意，他说是关照，他提倡生心。过去由于跟自个儿的这个经历不十分一样，所以对于他的这个。没有足够的重视啊！我前天就是昨天，不是还就是昨天，就是昨天上午啊，一个想到这一点，想到都为大家应当怎么了进修啊，想到要生心呐、啊。这个就是过去对于偶遇大师的开示视野看见了，但是忽略的，没有重视的，没有。没有从内心的把它继承下来的东西，那这又不知不觉又继承了。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回天要说的，就是昨天开始的新的体会。所以上次写《金刚经》一滴的时候，还没有把这些个。摆进去，现在谁在有人写这稿子没有？拿光给我补充两句。 充两句，这就当时对于这个还重视不够。那么这个底下讲这个，我们搁在底下就谈到一切都存在希望，也还有困难。我这个健康也是这样，也是很有希望，也是存在困难。那个具体的就是老嘛，这心脏病嘛。那王大夫的话说得很好，他说你这个你就是，你好好吃药，你就吃我的药，他说得很肯定。那你可能晚上睡觉，早上你就起不来了，也可能活80、90。这个王大夫的话，就是那离80是不远了，虚岁70就了。但是总之是年岁和这个健康情况，这是客观存在。那另外为什么说还有希望呢？就是在这次集中念佛念到第三天的时候，什么病都来了。哎呀，最特别的时候从来没有这个病，都腰疼，这身体不能动。这个我都这个很讨厌，身体不能动，你这个地方什么时候是别人给你们的磕的，我没告诉他们家的人，他们又根本没看出来，反正就是歪着，从磕头上歪着磕，但也不发现，就老是这么个姿势，转动不得。啊，初四，这晚上就坐在这儿，闭着这个地方，念的时候，念的夜就是很累很累了，夜就是10点多钟了，觉得这个很微妙的一种，没法儿，咱们现在有时候气功啊，管这叫做气呀、啊，对这个名词都不大对。所以夏老师说这个气功两个字就坏在这个气上了，用这个字不好，应该叫做静功。说你总感觉有东西在游动啊，所以为什么用个气字，就是有，但是不绝对不是鼻子呼吸的这个气。所以当初你就骂我，说你们还什么科学家，那个空气那个气你呼吸系统，估计我就到这儿就完了，你那个气怎么说到丹田，丹田这儿那是消化系统。再说这个庄子说知人的呼吸一种啊，脚后跟呼吸，这是荒唐套吗？荒唐，他不知道。真正所谓这个道家说的这个气，不是一般人所理会的这个气。那这个气就真是说的，你这是呼吸系统的事儿吗？他这个再有一种气，就是你吃了饭，你真的吃了有营养，就有了气力，这个气力可以给你分布到各处，增加你的活跃，这个也可以叫做气。那么这两种都是什么呢？一种真正是空气那个气，一种就是说你这生长气力的那个气。所以道家说先天后天嘛，这是后天的气。真正所谓修的人，他是先天的气，先天的气就是中国的学问的，所谓奇经八脉，所以中医的理论经络之学是建立在奇经八脉上，这个解剖你解剖不出来的啊，你这个人脉、督脉啊、中脉、冲脉、带脉等等八种脉，就是跟服当之间，它有内在的联系。它有它的循环的道路啊，而中国中医的理论根据这个经络理论，就是根据这个奇经八脉啊，这里头的沟通，这个原理是咱们的理论基础啊。尤其是针灸，我们针灸现在全世界都在中国学针灸嘛，就这个东西。现在我们看到了说承认这个经络是客观存在，但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现在就承认到这一点。我的理解是什么？它就是一种通道啊，是后天之气的通道，所以它这个中间取得一种很微妙的联系。 这中医不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而且有许多很巧妙的东西啊。我就德国医院的最有北京最有名的大夫，他这遇见重病，自个儿没法做决断时，就把我约过去啊，要是给我会诊，听中医的意见。因为中医就不是完全根据解剖学了，根据七经八脉。那么还有的佛法，我们密宗的气功呢，更是超乎这个七经八脉这些。我们所以佛法很殊胜，所以就是在那个时候就觉得一种极微妙的一种流动吧，管它是什么，到脚后跟，到脚。那是安乐极了，啊，自个就觉得，哎呀，在这个这么疲倦的时候啊，还有这种现象，顶接着就奇特了，就好像这个身体是咱们的自行车打气啊，气管子，身体是个那个管子，那个打气的那个东西，呼咚呼咚上下的那个，咱们身体里没有这个，但是我一个腔子可以上这个管子，这个是没什么问题。但是这个东西是个什么东西啊？没有。可是当时确实有这么一个很大，跟我这个是个框，跟这个是腔子完全相配，就好像那个气筒子嘛，那个一定是跟它相配的东西嘛，你活在跟它相配，它多粗它就多粗啊。嗯，那很有力的，打下去，啊，咱们就跟这个很。五六下之后，什么病都没有，腰也不疼，完全自由了。我现在一点后遗症没有，没有按摩，没有吃药，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没有一切，就这样。所以这个就也就说什么呢？要是真正的修持呢，内在可以出现一些希望，恐怕也不是身体的衰老等等所能限制的。但是要佛力加倍，要自个很好的修持，所以形状就这个形状，一切都是这个，存在希望，但是存在困难。那么今天我用这么说呢，就大家都同样的，我们来努力。再要说一件事，就是我们所做的事情已经取得成绩。刚才就说都外头去印，他在那听，大家很盼望。我收到很多信，或者是听到录音带，或者看到书，大家都得到很大的启发，踊跃欢喜，增加了信念的种种的情况。就我们这些工作，总之是大了不敢说，总之对于现在说，对于佛教徒是有益的，而且是很明显的。说这个工作咱们可以放心。大家我们再做啊，那么我们再做一点是一点，不一定说什么样我要完成到一个什么，反正大家都有这个能够配合，他们好的就是能配合，我们大家再凑在一起，你帮我的忙我帮你的忙啊，而且国外还在配合，他们给我们印啊，给我们复制啊，这个我自己的工作可以展开。这个是有效的。再有就是修持道路上啊，我们确确实实啊是继承了释迦牟尼佛的正法，而这个确实是非常非常不容易，所以学佛的人很多。所以古代那个时候在印度，这个佛的衣钵一代就传一个人的，所以他28个祖师都是单传的，没有两个。所以真正能够继承这个释迦牟尼佛的真正的新传的，是这么可贵呀、啊。到了中国之后，传到六祖还是单传的，所以这个28+6=34。但达摩是站两边，所以33，所以过去的组织33个人都是站传，到六祖以后才广传。广传也就是当然是准用大黄国光明 虽然得法的人很多，但是逐渐逐渐到现在又很稀少啊。所以现在我们对于这个，不管说是密说是禅说是净土啊，这个是符合释迦牟尼佛的正言量啊，这一点这一点是肯定的。昨天来一个人，我跟说，我说我是可以自信的，我说我可以自信的，就是这一点，他竖着耳朵听。我说我就一直到现在我没有入魔，这句话，你说是笑话也可以，你说是真经或正经话也是可以的，这不入魔很难呐。大家能够碰到一个从这个不入魔的地方学进去，可以省很多很多力量所以这一点呢，也是可以肯定的所以是一个形式，就是说，这个光明，这个体，这个一切佛法的中心按这个或这个密宗的说法，这个时候是一个中心而且这个空中心是绝后的，以后再有一次比这个低，所以这么一个中心以后再也没有了。300年之后又一次，这个苗头已经看出来了。我们这次复兴之后也不是很长很长，大家都知道这世界就是无常嘛。但是这次大大的兴一兴大大的兴一兴，所以这个再也没有了。等下一次再过去之后，就是一天不够一天了。这样过去过再过8000、8000-9000年，佛法就灭了，在文法就没有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事情能在这个地球上做了人，做个人都很难，你碰到还是有能闻到正法的时代这是很不容易所以我们看到为世界为人民，为佛教，为我们整个的这个佛教徒就是要克服这些困难，争取这个光明的早日到来，一切都是如此。它都有两方面尽我能力做到多少，总之这样做肯定，这一切对法对人是肯定有利益的。这是一个形式那么在正坐的这个叫做新生路，这部东西出来之后呢，大家都可以看，包括两篇论文，一篇是在日本中日的佛教研究会研读的，这个大经绘本这个大师因缘4000多字，再一篇就是佛学老不登的，现在登出来的，我又改了改名字，就比以前又好一点。这个现在的新的名字就是一直善道大师称念弥陀名号，这是善道大师，我老的名字叫做善道大师与持名法门这个就没有什么感情，这个是一直善道大师执念弥陀名号，这就讲这个佛号的功德。那么刚才就说到这个生心，那今天说我就是说到也就是说这个大家要来跟大家谈点什么呢这个脑子里有这么一个问题，常常这个问题回答，我这个问题回答有许多都是这种形式，像电子计算机似的，你把一个问题放进去，不知道什么时候屏幕就把这个答案就告诉你了，往往不是一点一点跟那儿去想，那这个问题我把它放进去了。那么就昨天上午就觉得想要跟大家谈一谈这个生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那么再一想到这个就是牟尼大师他这个写这个破空论 一个主要思想啊，所以今天就是我们来啊，所以一般就是说是把这个《金刚经》就是都一切都空啊，都无啊啊种种的，这个就是有所偏呐、啊。所以藕益大师啊，这是一个特殊的一个大德，他这个寿命是不长，50几岁，他吩咐的这个以后把他的这个。遗体磨成了粉，拿这个面和在一块儿啊，就喂鱼虾。等到3年之后，大家把它这个打开一看呢，哎呀，面貌如生，头发都长了。大家就是本来师傅的话是应当听的，但是这个大家就不忍心呢、啊，要把这个遗体呀、啊、给磨碎了，所以大家还是给埋了，给撒掉了。就发现了这个。长了几年还是跟活人一样啊，这个所以他的这个《弥陀要解》啊，这9天就写出来了，所以这也是夏老师啊对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恩德，就叫一直谋一大师。所以你看我这个写这个大经解啊，一上来我守的是苏超的路，所以我一上来是立的是实。这个弥陀要解前头没有立实啊，苏超前头才是实啊。一上来是十门分裂，按照华严的办法是实啊。我是一直是仿苏超仿华严，这还是用的是实啊。正式写起来之后，就回到后就是夏老师的话。直截了当啊，这个更扼要啊！我一直过去都是欣赏啊，莲池，也是位大德、大开悟的人，但是他的许多东西，他完全是要结合到禅宗，有些地方大家理解就更难一些。藕益大师直接都接到原教草了、啊，这个所以我们一直藕益大师。而且这么一来的话呢，我们可以啊就把这个般若和这个念佛，跟这个念净土法门更容易融会。所以这个《金刚经》，大家都知道这个无住生心呐 啊，所以这个藕益大师他也是很有意思。他这个最后他也是写完了之后一段拔，哈哈哈，这段也在拔里头，这我里面也没有两位强一讨论，都写完了之后写了一个短拔。他头一句话说金刚般若的大旨，就是他主要的宗旨，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一句话一语就这一句话足以蔽之，完全可以包裹。这就是四书里头啊，诗三百啊，诗经里头有300首啊，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经有300段，用一句话来概括包括它，就是说这个思没有邪。虽然也有这个君子求淑女，晚上睡不着觉，总是思无邪。所以这孔子，大家把这孔子有人看的是，他还是实在是啊，是通达人情的嘛啊，这思无这并不是邪嘛啊。这个《金刚经》这个全部经5000多字，用一句话来说，就十三百一言蔽之曰思无邪。这《金刚经》一言以蔽之是什么呢？就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呐 啊。他说是而生心二字，尤为下手功夫，关键就在这儿了。
你怎么下手啊？无助生心，我是第一次看的时候，就说这无从下手。那唯一下手的话呢，只有就是念佛了。这念佛暗合道庙，就是无助生心，这是对了。那只有念佛呀。但是现在你是念佛的时候有希望暗合，不念佛的时候呢？所以这个下手啊。啊，你这个你念佛也是生心嘛，是不是？所以就是这里头无助来生心，尤其是生心这两个字，是下手的功夫。所以我们常常问怎么下手啊？我们要是人都有佛性，恢复我们的佛性啊，恢复我们的法身，这是法身德。咱们在缠缚之中啊，被这个贪嗔痴烦恼所缠缚，我们要解放。要解脱，你要解脱就解脱得，那怎么才能解脱？那有智慧才能解脱呀。所以靠般若啊，你要有法身，你怎么能恢复这法身呢？要有智慧才能够恢复法身呢，就靠般若啊。所以般若就非常重要了。那怎么下手呢？生心，这个这里头讲生心的地方很多啊。经我们就不在这《金刚经》里头啊，这个要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来发心呐、啊，以如是生清净心呐 啊， 啊，又说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啊啊，又说应生不所住心，都说应生心嘛，都要生心嘛。再有这个生心，这是我要生心生什么心呢？要生求生这个上求心，生下化的心。上求啊，求佛加倍啊；下面要求叫生。